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做书的人》，这个节目是由读书共和国数位传声制作。在今天我们很高兴能邀请到颜婉玲到节目里面来。婉玲你好。
嘉恒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为什么请你来做书的人？因为第一个你是台湾地方政治读本的主编，但是我相信你跟书应该有更多关联，所以在这一集里面也想请你从你的不同身份或角度来谈一谈书这件事情。尤其我觉得在现在讲到书，大家就觉得对出版的这个前景会充满了很多的忧虑，不会去放弃这个阅读价值，但也会怀疑，至少我会觉得那这样的呼声到底会不会越来越微弱呢，还是怎么样，所以也想请婉玲来谈一谈。但第一个，你身为这个主编的角度，主编是一个轻松的工作吗？就是坐在那边然后交稿然后来了把它整一整，然后排一排就去印。
其实也不是我排，我们还是有责编在帮我处理这些。
当然就叫别人去排。
好像听起来很轻松，没有，其实也没有。我先讲一下我跟书的约。其实从小是很爱看书的小孩。我觉得
你 有什么家里的因素，或别人说你要看书，还是说你知道有些人看书是外力比较多，或者说不知道为什么就你就喜欢看书，你是哪一种？
我从小我觉得这个跟我家庭的环境可能有点关系，就是我妈其实是从小失学，她国小没有毕业，然后她非常希望她的小孩很会念书。我们家就两个，我跟我姐姐。那我姐姐因为生病，所以后来脑性麻痹，她也不太有办法阅读。然后我妈其实就是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我身上嘛，所以她从小就是那种，我有一个暑假曾经要补十种习的那一种，就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都至少补两种习的那一种。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妈妈不会希望你出去跟隔壁小孩玩，妈妈就会希望你每天都看书。然后老实说我妈的管教蛮虎妈的啦。那但是我自己是愿意看书，但我不太喜欢看教科书。我就是从小喜欢看小说啊、漫画啊那些，我就一天到晚都在跟我妈演出那个叠对叠啊，什么抽屉里面藏另外一本书，然后我妈进来我就把它收起来的那一种。但也是因为这样养成我大量阅读的习惯了。那我觉得这个很有趣，这个我觉得我小时候补的十种习里面只有一种到现在对我还非常受用，叫做速读。
哇，你还去补速读？
我补速读。
速读真的有用吗？
其实有用耶，我现在看书真的很快耶。速读那时候打出来广告词是一目十行，然后用一种非常奇怪的工具教你速读，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有两张卡片，然后两张卡片中间有一个洞，你会看到一行字，可是你把它抽出来的时候你就会看不到，所以老师呢就会一直要你看那一行字，用很快的速度把它拿掉，然后问你说你刚刚看到什么。久而久之你看东西真的会变快，
所以你是用那种被训练要照相式的记忆吧？
对，你一次就要把一整个图面看完，然后下一秒你就要回想你刚看到那个图面内容是什么。
对，我记得你知道伍迪·艾伦，他我相信他这样讲是在嘲笑速读这件事情。他说我去学速读，然后我知道，我忘了他讲哪一本，应该是托尔斯泰的某本书。我们先暂且说他看了《战争与和平》，好，说我学的速读，然后那是一本讲俄国的书。
对，这么一说，速读就有一点像现在什么古阿莫讲一部电影五分钟就讲完之类，你可能有看到重点，但是你不是进入一个脉络的去看。可是这个对我长大的养成了一个很好笑的个性，就是我变得很会临时抱佛脚。
那我问一下，你学那十种里面你觉得最没用的是哪一种啊？
书法吧，现在根本不写字啊。
我觉得我很羡慕书法字写漂亮的人。
我自己也没写漂亮，所以没用。
哇，那这就是花了时间又没把它学好。
对，还有珠算。
对，可是珠算我碰到有些人学珠算那心算能力很好，就是他不一定有个算盘在前面，但他稍微想一想就是数字算。所以我很羡慕学珠算的人。
但是我已经不会打算盘了。你多久没看到算盘了？
是非常非常久。
对啊。
那当然这个现在大家有计算机或各种方式了，所以使得我相信现在大概学珠心算的教室应该也萎缩的蛮厉害的吧。
现在没有珠算教室了，
我是没有
珠算都很少了。对，尤其又有计算机啊手机的年代， 对，完全不一样。
所以讲回阅读、
对对对对，讲回阅读，就是我小时候就养成大量阅读的习惯，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又是那个百科全书，然后会有推销员按门铃
的
年代、
所以你们家是买了一套，
有什么放眼世界放眼天下，然后什么时报出的整套中国经典我们家都有的那一种。
那是郝明义先生编的我记得。
对对，就是那个、暗红色的书，
对
对
对，金装的，对不
对？对对对对，然后总之呢，我就那个时候
历代经典宝库，
对对对对，我、很多、中国古籍确实是在那时候第一次看，对，什么《东京梦华录》啊之类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有影响到我后来念书，我后来念了很多科系，但最后是从历史系毕业。我觉得 有相关啦，但是我在念历史系的时候不小心又走上另外一条路，就是跟社会运动比较直接相关。那这些再讲回来，为什么后来我变成了一个书的主编呢？我其实那个时候念台湾史研究所的时候，就先创了我们所上的学生的学术期刊，然后那个期刊我就是主编。可那个时候第一次当编辑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呦天哪，催稿真的是很难欸。对，我还有一次是交稿的期限是什么三天后，我还先很好意的写了一封信给老师，说老师三天后要交稿，结果还被骂说还有三天你凭什么催我。
你知道有些人就是你当天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三天前不催我。
对。
所以真的事后作者是相当难的一件事情，很大的学问。有些人需要逼，有些人不需要逼，有些人不能太逼，有些人只能逼一点。
所以你刚刚说主编轻松吗？也没有，但还好是因为我这本书都是年轻人，他们都比我小，他们没有人敢骂我。
嗯，但可能后面说哇那个
他们顶多就是不读不回，顶多就是这样子而已。对，但我觉得当主编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你有机会第一手看到别人都还没看到的东西。
这有时候是悲剧啊，说哇这个初稿写的这样，这宁可是当读者比较幸福。
对，可是我都会觉得可以看到别人没看过的东西，有点像是一种特权。然后虽然说你会有一个过程要去跟他磨这个内容的文章哦，可是我觉得这件事很幸运，是因为碰到左岸的总编黄秀如哦，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有耐心的总编，所以其实在很多譬如说体力啊，或者是说他编过这么多书，他就会比较知道说读者可能比较想看到什么，就会有时候跟我的观点不一样，就变成我们形成一个三方讨论的情况。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经验，就刚好左岸的责编是秀如自己来当，那这个就会给我更多学习的空间。不然大家都会觉得主编就是那个位高权重的人，可是事实上不是啊，我也是第一次当主编，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差别。
对，但我觉得这个你说变成一个良性循环，我觉得不是这个结构的问题，而是在什么人被放到这个位置。因为你放错人，老实讲，如果是那个吃了炸药每天喜欢挑人家毛病或者是跟人家吵架，那这个放在这上面大概就整个那个架构会被人际架构工作架构会被破坏殆尽，然后最后以悲剧收场，然后互相指责。
可是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主编的经验给我一个很大的体验，是我发现编辑是一个非常多工的事情。其实要升任一个好的编辑，不是只要会校稿就好，你还有能力譬如说跟作者磨，然后输出了之后怎么办活动才会吸引读者来，这其实都是我觉得跟大家对出版社编辑很不一样的想象。大家本来想说编辑就是每天盯着书稿看而已，可是后来发现不是，从题材的挖掘，然后到后续的行销，甚至怎么跟作者谈再下一本有没有要出，怎么出，或者是说怎么样可以找到国外好的但是国内还没有被看到的书。我觉得编辑是一个很珍贵的职业，但它好像越来越夕阳。
不，也很难讲，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讲法，就是在可能90年代之前编辑的角色也不被重视，就是作者已经把稿子写好了嘛，你编辑就是因为那时候都是手写，把打字之后要校校错字，老实讲作者可能也不期望你编辑给他什么意见，也不觉得你能给什么意见，你就是帮我校错字，然后就流程弄完你就是这个。可是我觉得90年之后在台湾出版界也因为出版量变多，然后这个出版书的范围也变广，我觉得编辑的重要性慢慢被体认到。 但是在近年我觉得可能整个书的萎缩或者是下滑，而使得编辑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更认识到编辑的重要，但是可能在一个比较
养不起，
对，就是说比较萎缩的状况底下，再加上可能很多这个状况都是编辑要负相当大的业绩以及工作量、所以有时候你真的是把那个可以去跑那个跨栏的这个赛马拿去那个拉石磨，老实讲他也就只能做那样的事情。
我觉得透过这一次这样实际跟出版社合作，然后编这样子的一本书，看到很多过去没有想的事情，然后也确实有在思考，也就虽然我自己没有当过专业全职的编辑，但是身边有很多编辑的朋友啊，我们其实也真的就会在聊一开始嘉恒大哥说这个电子书会不会是一个未来，或者是说譬如说像静文学一直在做 IP 改编这样的事情，难道那样才是一个好的未来吗？纸本书真的就没有未来吗？我们也会去做这些讨论。对啊，
那所以你这个至少你应该编出兴趣来，所以地方读本正式读本
会有下一本。
可是在下一本上面，就是说你做一个编辑的角色，你会做什么样的调整吗？
譬如说地方派系这个主题就会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我来找作者们讨论说是不是这个主题，如果是我怎么找适当的作者进来做这本书，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主编很重要的责任。
哇，那你的口袋名单要很多耶。
对，然后这时候就要到处去问说，哎，如果我想做，好，譬如说我想要做台中言家，那谁可以写台中言家，但又不会觉得写出来马上就说，这一定是政敌写的，不够客观，然后都在骂他们之类的。
对，这的确很难，因为你在碰出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里面找不对的人会觉得，你就找他们那边就写出来都是说他们不错，
是，
你就找那个都是偏颇，都是在批评他们，
是，
对，然后更不要说这个可能后续还有其他的安全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些等等，对啊，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节目里面请婉玲来谈谈他做一个主编的这个经验。当然，我觉得这个从我们刚刚的谈话里面也可以知道，这是 Base 在从小就培养的相当高强的阅读能力以及阅读了非常多的书才能够涵养出来。
也没有，我真的觉得编辑是一种志向，只是我从小可能很想做但一直没有机会做，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让我做了，这种尝试之后我还是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梦幻的职业，但是可能养不起我只好去做别的事这样。
不管怎样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就是第一个能够发挥你自己想做的这事情，而且做出来的东西对于台湾的社会我觉得也是有某种公共利益在里面的话，我觉得这其实本身就是一个蛮好的事情。那至于说满足市场的这个部分，我想这是永远存在的难题了。好，那么今天的作书人我们邀访的是台湾地方政治读本的主编颜婉玲，那也谢谢大家收听，同时也谢谢婉玲。
谢谢嘉恒大哥，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以上单元由数位传声制作。